生活滋味来自有人一起品味。裴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
听裴社长聊小吃，
火腿、蛋、起司跟小黄瓜的搭配都甚为清爽。
说形象，
我常常用大象在跳舞来形容射手座。
讲节气，
立夏，顾名思义就是夏天开始了。这时候呢，
谈音乐。
今天呢，我们又要聊聊古典音乐了啊。我邀请到的是
每周二在静好听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 定期更新。在忙碌的日常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从他人的故事反映我们的样子。欢迎收听《镜像人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隔周三在新闻进来听上架的镜像人间，我是节目主持人王景华。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还有 YouTube 你都可以收听到。那今天来到节目的现场的来宾是长期投入儿少保护工作的吕丽医师。吕医师是不是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丽。
吕丽医师在儿童加护病房工作已经超过25年，也是台大医院儿少保护医疗中心的主任，那也参与过凯凯案的伤势鉴定和出庭作证。那其实之前我们就曾经邀请过吕丽医师上节目，这次再次邀请吕丽医师是想要在一般人针对这个案子有强大的情绪还有愤怒之外，我们是不是可以更仔细的讨论说为什么这个求救讯号会一路被忽略？儿虐真的有那么容易辨认吗？那当孩子不会说话或者不敢说话的时候，我们大人到底该如何判断？那我想是不是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还不是那么了解，虽然我们其实访问过吕丽医师，而且也做过人物专访。那是不是吕丽医师是可以从个人背景稍微谈起，后来为什么会把人生的重心投入到了儿少保护的工作？
好，谢谢让我有机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议题。在儿童加护病房里面已经工作20几年，快30年。那我们就看到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族群，就是儿少保护的这些个案。受虐还有这个疏忽的这些个案呢，如果严重到来到加护病房的话，就会遇到一些挑战跟困难。那这个包括说他的照顾者可能不能来看他，或是他看他的时候需要一定的会客跟旁边有人监督的状况下确定孩子是安全的。这个部分就蛮重要的。那更多是没有人想要来看他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医护人员啊、社工师啊等等，大家都会特别关心这些孩子的状况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如果他情况有改善都可以离开加护病房的时候，那接下来谁可以照顾？
对
，那可能这个就是要跟我们的这个社工，一起讨论说谁是最适当的照顾者。那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希望之后就不会再受虐了。那如果很不幸又被打，那再次送来事实上是很难过的事了。能不能再预防下一次的发生，让他不要再恶化的话，我们也觉得是重要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加护病房之前就一直参与儿少保护的工作。那之前大概都是我认识几个社工师，然后他会找我，然后我就去台大小儿科的急诊那边帮忙验伤啊，做一些诊断，这些早期的时候是这样。那不过在2014年比较特别，是因为那一年卫生署变成卫生福利部
。
所以那时候他们想找一个亮点或什么。那儿少保护是刚好医疗跟社政可以有机会去互相合作，一起保护孩子的一个机会。那那时候第一任的新口司的司长是这个陈快乐司长，他是一个儿童精神科医师。那我觉得他很棒，他那时候就拉我们几个加护病房、社政、儿童精神科医师还有心理师等等的这些人一起来谈谈儿童保护的好吗，儿少保护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最后就让我们成立一个叫儿少保护医疗的这个区域整合中心。 2014到现在超过十年了，所以我们后来也在台大医院的支持下，我们正式有成立一个单位叫做儿少保护医疗中心，所以我们会针对儿少保护相关的议题个案预防等等，就是提供医疗的专业建议。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跟很多的社工有机会进一步谈，进一步互相砥砺，跟我们希望改变儿少保护照顾的部分，目前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目前但是也无法光靠社政跟医疗了，需要整个网络一起合作才可以更好这样。
是是，回到我们大家关心的这个凯凯案哦，在这个案子里面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社工其实好像看到了孩子有一些异状，可是他们却相信了保姆的解释跟说辞那很多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后来凯凯不幸的遭遇，所以事后之明用一种上帝全知全能的视角，我们就会质疑说，哎，这么严重你当初怎么没看出来呢？可是在医疗现场看了吕医师的很多专访还有您的书哦，你常常会提到说孩子不会说话但伤口会说话，所以如果今天照顾者他说啊，孩子只是跌倒不小心撞到，那医师究竟是怎么样去判断说这个是真实的吗？有没有可能是人为的虐待？
所以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就是因为跌倒的确有可能会受伤淤
青，
这个也是、
如果
小朋友跑跑跳跳、那撞到什么东西的确是有可能、所以我们大概没有办法说一个淤青就把小朋友通报成虐待受虐的这个状况、不然这样很多调查的在调查不完啦、那很多根本没有虐待的这个家庭跟那个就会受到很多的调查，我们也觉得不是很合理很公平这样。
对，
现在问题是受虐的伤能不能看出来、你有看到一个伤口但是不是受虐，这个有一定的敏感度跟辨识的程度，那它的困难在于说你没有看到过程，如果你看到过程可能你就知道哦，它是被打的这样子、那所以有些伤留下来的伤有些特殊的样貌、那我们觉得专业人员应该是要多学习，但是的确是困难、我们只有看到一些不对劲的部分才会开始提出这个问题跟小心去求证、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你刚开始没有觉得怪怪的，你就不可能去到处问，或觉得又觉得啊小朋友皮啊跑来跑去当然可能撞到这样子。
对，
所以是不是每个社工师都看得懂，其实你就算是不是每个小科医师都看得懂，老实讲我也不敢讲这样。所以现在我们这十年下来其实跟儿少保护的社工合作非常多，非常密切，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有个24小时的一个 LINE 的专线的那个这个社群的这个对话的，所以他们看到有奇怪的就开始丢一些照片，然后说家长说这个应该讲照顾者不一定家长，照顾者这样，那他伤势这样，那这样两个合得起来吗？那当然你一定有一定的敏感度，你看到够多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哎，这个好像跟一般的不太一样，赶快来问一下医师。我们其实好几个这个儿少保护区域整合医疗中心我们都设相关的专线，让这个尤其是儿保的社工去合作、所以儿保的社工我们觉得这几年下来其实提高不少的敏感度，我们也觉得很棒，他们中间其实大部分问的问题真的是还蛮重要的，我们看起来的确是不对劲、大概80-90%以上都是小孩说的对，假设小孩有说的话、然后照顾者本身的那个说辞就没办法符合这样子、例如说他说跌倒了但是我们看起来就不是这样子、讲一个我不晓得小时候大家有没有经验、以前小学同学哈，有一次两眼黑眼圈就来上课，老师问你发生什么事，他说跌倒了，那老师就说哦好，那你就多小心哦，以后就坐下来上课不要动不动就跌倒什么很危险，那其实表示老师相信他是跌倒，他相信这个同学自己讲的，他的理由是这样，可是两个眼睛黑眼圈不可能是跌倒。对，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看不懂你就会相信他讲的哈。那所以只能说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有怀疑的话就去咨询，然后第二个如果没有怀疑但是好几次怎么又受伤了看起来怪这样子，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建议咨询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们后来有觉得怪怪的， 但是所以他就想找游戏治疗一些方法来跟孩子互动啊，所以他们的解释都是因为换了很多个保姆，所以孩子有些行为就不正常。他中间也有说是不是凯凯自己撞到头啊什么，其实全部都不是这样。但是那个撞到头的淤青，自己撞头的会不会淤青，然后那个形状啊这些东西其实是蛮专业的。所以如果打成一条一条的棍棒大家都看得出来，好，就是棍棒上那种直条的，我们甚至叫轨道伤，这个有些专业的东西，但是 anyway 就是一条一条的东西是几乎我们有机会去上课去跟大家辨识伤势，一条一条的伤大概比较会看得出来说是啊，这个可能打的比较没问题，但是其实其他的很多伤有时候辨认的确要有技巧跟方法。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让儿保社工的敏感度逐渐提升，但是其实社工有很多种
很多种，
对对，像这次这个是收出养社工，
所以就不算儿保，
翠家社工不算，但是都是社工那还有很多啦，就其实也有些成保或者成人保护或者性方面的性侵保护相关的这个相关的也是社工，社工其实很多，有各式各样的社工，是不是每个都看得出来，这就跟是不是每个医生都看得出来，其实牙医好像没看出来这样子
对，
然后一堆对，那其实小儿科医生好像也有看是没看出来，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要提高足够的警觉性，然后如果监测的话，那你就希望把大家的敏感度跟品质拉到一定的程度。那这个东西其实法官有说一个东西叫做应注意能注意这个医疗的时候我们常常也这样，到底医生有没有该做的事情没有做，然后就让病人就受伤危险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常常也讲的应注意未注意的话，那是不是要负相关的责任这样那社工师也是，可是问题是要先教，你不让他们会，那你去责难他其实是有困难的所以当然我们会觉得那个怎么看不出来但是老实讲，像我，你如果问我十年前跟现在我的功力就差很多，因为我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但是如果他从来没有看过儿保个案，他心里想的是这个孩子照顾上有困难，所以我们找新的家庭，然后花很多时间找新的家庭的时候，孩子的问题啊，就适应啊，可能有点适应比较困难啊，心理上的这些议题，所以他就觉得是创伤啊。凯凯有没有创伤？当然有，他身体心理全部都有创伤，所以找游戏治疗是 OK 的。但是我们在早之前其实应该会先整个完整评估凯凯现在的照顾状况，要完整的做评估，这个东西没有在定期评估的时候就有困难，身高体重知不知道，那这个其实我们去追问的时候并不是例行是不是每个社工都知道 他算是照顾小朋友每个月的体重呢？没有
没有被要求，
没有没有被要求这样身高体重。那收出养现在的标准经过修改以后，一年如果他情况很危急，一年看六次
一年六次，
所以就变成两个月看一 次，所以两个月看一次，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这个月打了以后，然后下个月淤青好了他就给你看一下就好了，因为其实那时候凯凯后来的照片看起来中间那个淤青是有改善这样但是旁边对我来说旁边又有新的淤青这样然后他就说很调皮是这样，然后他自己会撞头啊这些，所以这些说法的时候怎么样去求证，如果不确定的话的确要找专家一起来，所以可能就是不要一个人看。
24小时的专线是只有儿保社工有，
其实我们有开放啦，只是就是你有拿到那个讯息的才知道，所以我们会跟好几个我们有合作的这个家访中心都提供这样的讯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是给调查的人看的，并不是给通报的人看的所以你有疑似或怪怪你就要通报这样，所以你如果觉得好奇怪，然后你也不确定真的是疑，所以这个东西是你是要确定虐待才通报吗？不行，你要疑似虐待就可以通报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他说是意外但是你觉得好奇怪的伤，但是也不确定是不是儿虐，那要不要通报？老实讲如果你严格一点的话答案是要 所以这样子的话，家访中心他们的社工是什么，他们就会去了解孩子的状况，看看他是不是照顾上有需要什么帮忙，或是大家亲子关系有没有遇到困扰啊，或什么什么，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忙的管道可以来帮忙这个中间的照顾。所以现在很多人，每个人敏感度本来就不一样，所以尤其像有些翠家，他看常常看到那个全脚都是淤青啊，什么撞来撞去一堆的这样子，他怎么样从里面找出蛛丝马迹去看到他有问题，那个东西其实是要经过教育训练跟那个。所以现在有些翠家或有些单位收出养单位也开始找我去上儿虐辨识的课程，可是我们上这些课程的目的其实是提高他的敏感度。
对，
但是对我来说应该是大家可能有一个一般的概念，那哪些东西怪怪的你就拿来问，这样就好。那儿保可能就要多一点，就是是不是虐待啊，虐待的样式有哪些，因为他可能会常常看，或是他常常要去分辨。那关心的人会注意这个事情，就会注意很多这个议题。所以这个我们会觉得，我们再看看凯凯这个案子，我觉得真正有几个重要改善的部分是包括社会安全网里面所有照顾儿少的人员，专业人员应该要有一定的敏感度。那这个敏感度理论上应该定一个标准，其实法官好像定一个标准，什么亮点计划什么，没有人听过，然后才刚公布，然后孩子那个就死掉了，这样就受虐了，这样子就看不出来。哎，所有的社工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就问他为什么你做那个你不知道的事，那不可能，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怎么做那个事，不可能做那个事。所以理论上这个标准这些东西目前都还没有。所以我常常问，那这样一般的非儿保社工要会的儿虐相关的议题跟那个到底是什么？这个理论上应该定出个标准来，那这个标准大家就要搜寻都要会，所以如果这个标准出来以后，他还是没有做到，或是经过大家提醒或干嘛还是没有做到，那可能这个还是当事人要负担他的责任，因为这个他有一定要去注意的这个责任，就是应注意的事情就是要注意，所以应注意能注意一定要知道要注意什么。那我们希望最好有一个相关的 SOP 是可以理解跟很轻易可以简单就可以上手的，所以第一天上班就要会，就是这样，因为第一天上班可能遇到孩子，孩子遇到这个问题，哪些东西要奇怪，动不动就受伤的啦，反复一直淤青的啦，这些重要部位受伤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但提高警觉不代表一定是虐待，
那就要找哪些重要部位
啊，就头部就是一个重要部位
哦，头部
对，可是头部可不可能跌倒撞到受伤，的确有可能，对，所以头部如果有好几个以上的伤，更是要特别注意这样子。头部的部分是因为最儿虐死掉的最危险的一个部分叫受虐性脑伤跟头部创伤，所以他可能脸颊了耳朵啦，然后淤青啊这些，那真正脑里面就出血，所以那个对生命危险是很大很大的影响。这样其实法院我们有说儿虐有个准则叫 10-4 faces P， 有一个这个国外经过实证，大概30,000个人那个受虐儿去分析他的这个受伤的部分，faces 就是脸，然后脸的各个部位包括嘴巴牙齿什么全部一起，但 10-4 是指躯干不是手脚，躯干里面，所以胸部腹部背部臀部生殖器等等有任何淤青，然后耳朵还有脖子这还脸这几个地方，所以就等于整个中轴线只有手脚有可能在外面撞来撞去就会那个 对，但是有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特殊形状的淤青也是要注意，所以医疗上我们是用这个标准来看这样。那当然这个是比较深入的啦，那所以一般的淤青撞到其实我们常常讲如果你不小心跌倒会撞到哪里，只有几个地方，手肘，
对，手脚应该是最长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膝盖，
对，
跟小腿前面，
就小腿前面，对对，
因为那边为什么那边皮是比较薄的，所以你抠掉撞一下的话淤青就很容易发生，其他地方是肉多，肉多要淤青撞到的话那个要蛮大力的，因为肉就像一个有一定的
缓冲，
对，所以就不会马上就出血这样，
对，
所以老实讲有很多挑战啊，那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有概念啊多去注意是重要的这样。对，
我知道您在很多机构帮社工上课嘛，可是听起来这个并不是 标准的社工的要求是吗？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哦，社会安全网会增加一两千个社工太好了，真的有需要。但是问题是教育训练是什么？你让他们上场的时候他们都会吗？我们那时候心里就有点害怕，就像那个实习医师，我们刚做完第一天做那个住院医师的或主治医师的时候，这个东西的专业性跟那个还是有限的。那时候怎么样让大家可以很顺利的上手，然后都会，其实是有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其实我不太确定新进社工的标准训练是什么，但是儿保社工我们都要求要看伤势，他一定要上一个儿童伤势的课程，一定要上这样
真实的
儿保的照片，对
的
照片跟各种判断原则，我们都会上这个部分这样。其他的社工应该大部分没有所以你没有想到虐待的话，其实我们很多儿科医师也不会想到虐待，就觉得每个家长都想好好照顾孩子啊，希望赶快变健康啊，怎么会有人想要做这个事情？
而且都已经带你来看医生了。
对，所以其实我们不止儿科医师啊，很多医生其实没有想到虐待的这个部分，一直到某些现象真的出现很明显那当然现在我因为儿少保护投入蛮多的，所以我们开始警觉性就会越拉越高，有些东西就开始觉得怪怪的这样子，就开始注意这样。
要不要提提你自己的经验，你当从小儿科医师开始什么时候会，我想大家都会直觉认为，像我自己当妈妈开始，我真的是连小孩我印象中喂几吸吸奶尿尿几次都要记录，所以大家好像是这样在养小孩，因为小孩越生越少嘛。
对，
那所以的确会很难想象说别人是会虐待小孩这件事情那您自己的经验在诊间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到说诶，这个父母也有可能会虐待，照顾者是有可能会虐待孩子的？
对，照顾者的部分，其实卫福部有去公布一些说为什么受施虐者他为什么这些行为的一个部分他其实有个统计那每年大概都差不多。第一个叫缺乏亲子教育，他不知道怎么管小孩就当小孩有些行为不听话啦，或者是哭闹啊什么，他觉得很烦的时候可能就会用暴力的行为对待他这样。这个大概是第一名那第二个是情绪管理，就是照顾者本身的情绪管理有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把气发在那个小孩身上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是亲密关系的问题父母亲吵架就殃及小孩这样子，还有一些是经济条件跟那个所以很多可能是照顾者本身
他有压力，
他有压力这些部分，然后没办法疏解，然后气得要命的时候，就常常就说理智先断了就是我们的信任核就起来，然后可能情绪就整个爆发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些行为，那这些行为包括殴打这些东西部分我们最近谈这个议题常常很挑战就是很多人还是觉得小孩要打才会听话所以我之前刚好在那个台湾大学有个那个通识课程，有个教大家国民法官，是各个学系的学院的学生来那我就讲说为什么不能打小孩我们小时候都被打，打了以后我看我们还是那么出色，为什么不可以打他们这样子真的有学生这样问其实打小孩的部分据说是比较少了，我看整个比例的确是有逐渐下降中，现在学校也不能打对不对那这个但为什么家里就可以打那为什么我们觉得暴力的行为来管教的为什么不行，是因为你唯一教的事情就是示范暴力让他小朋友模仿你没有教他该做什么事，你让他害怕恐惧，他就要学会怎么样不要被打，然后甚至他后来就发觉如果你够厉害的话，你就是用暴力先发制人去殴打别人这样所以小孩的模仿能力超强，那其实家人殴打他就在示范暴力而已，所以我们就希望不要这些暴力行为。那很多家长其实我们也遇过，就是在幼儿园什么有人殴打干嘛这样，然后托育有一些用不当的手段，这些问题这些其实是少数但是你怎么样能看得到就困难像凯凯这个也是在居托的一个环境，他整个托在家里的时候24小时，
对，
所以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他们两个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怎么样对待孩子，怎么样被对待，有时候看不到。 所以就想哦，他觉得有问题的孩子密集要追踪一年六次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到底怎么好好被对待？其实没办法，所以理论上高风险的时候每个礼拜要去盯
哦，
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淤青可能他就是两三个礼拜，那你才会看得到。
嗯，
问题是大家多少人去盯这些，
人力不足，
人力真的好困难这样齁，所以理论上是应该要去分风险
哦，
所以陌生的刚接的东西都是要多看几次这样，然后出现一两个疑点，然后那密集度要继续维持，如果照顾还不错，然后慢慢越来越好，然后你才能拉长那个时间，觉得他的照顾都不错。
是，
然后也不能因为这个有点复杂，你不能因为你之前跟他合作很好，都觉得他没有问题，就相信所有的说法。所以有个东西就是怀疑的是要做求证的动作。所以他讲的这个是不是合理符合，不知道你可以问专业人员，也可以问督导，问各种人一起大家去确定那我常常觉得那个如果那个照顾者骗你的话，其实也跟诈骗集团是一样的啦。他就是在骗你说跌倒没有，自己玩受伤啊什么，这个根本都是诈骗集团这样。所以你怎么样去警觉，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会受骗，那受骗的人要骂他吗？你骂他没有用，所以要提高他的警觉性，提高他辨识这个可能骗局或是那个诈骗的言辞或方法的那个部分，你要一下就识破那你识破的时候这个上当受伤的人就越来越少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觉得是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确觉得对于儿虐的警觉性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大家都人很好啊什么什么但是当有一些东西在英文我们叫 red flag 中文其实就是一些警讯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高警觉，这个就要放在 SOP 里面去。像我们医疗常常觉得说动不动就反复受伤的这个机会，虽然就算是意外的话，反复一直受伤也可能到疏忽的层次为什么孩子就一直受伤这样看到淤青不知呀，先不弄不知，这个就可以咯，因为理论上六岁以下孩子不能单独丢在那边，所以淤青应该有看到发生的过程。对，所以好几次都讲不出来，要么就是他自己在玩手机完全不关注孩子这个也是
很常见，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事情了。但是反复一直受伤这个都是警讯警讯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提高警觉这样子。对，
我觉得一般人会有一个迷思，会有一个刻板印象，会认为说所谓儿虐就是打得很严重，可是刚刚吕医师提到了一个词，疏忽。疏忽也是儿虐，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一点，要不要这一点稍微补充清楚一点？
对，在国际上的标准，事实上那个儿虐分四个，一个是身体虐待，然后那个性虐待还有精神虐待或心理虐待那最后一个就是疏忽。那疏忽为什么要放在虐待里面？因为疏忽可以把孩子弄死所以他可以饿到死掉。所以疏忽有就是因照顾没有照顾到的部分所以他应该有基本的要进食啦，一边的卫生啦那如果生病要去看医生啦然后这个衣服也应该穿适当的这些部分所以我们有好几个要受教育啊所以医疗疏忽就是没有去看医生，教育疏忽就是没有上学那还有一些精神的这些疏忽，跟有些是隔绝跟没有互动让孩子觉得很多的部分就觉得孤单，跟那个这部分也常常会有困难这样。那其中有个叫安全监督疏忽，就是他应该有的安全议题啊这些，所以我们就遇到什么，就像刚刚毒瘤也是啦，就是一个爸爸就下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他一走出来吓一跳，他的儿子怎么躺在地上然后他是从高楼坠掉下来，所以孩子就死在他眼前这样子嘣有个很大声，大家去看一下。那为什么？因为家人不在，所以孩子想要找爸爸，然后这个门弄开以后，他那个大门出不去，然后就从阳台翻出去这样子也有人很奇怪，就是那个小孩稍微大一点，所以他一路爬到那个，你知道冷气有时候会一个洞
有有、
哦、对，所以就从那边掉出去，然后我想诶怎么爬的，从床上又他弄个凳子什么什么这样又上去就爬出去，这个就安全监督疏忽。为什么6岁以下或是特殊的孩子需要人家在旁边监督，是因为容易出这些意外事件跟危险，这些危险要有人去帮忙去照顾跟看管这样子，那确定他不要做这些危险的事，不然有时候几秒钟孩子就离开了，就受伤了，甚至就是很严重的昏迷啊这些状况、嗯、所以现在像这个汽车安全座椅也是，就常常这个我们有遇过，就是诶很不幸就突然紧急刹车，那我们成人有什么？没有安全气囊，小孩有什么？那理论上如果你有安全座椅的话它就缓冲，没有安全座椅的话哦，那有时候小孩就会飞出去。然后我们有遇过那个家长抱小孩，然后安全气囊又整个这样爆冲的时候、啊、就整个窒息就被整个压迫这样子、哦、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重要的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哦、就是如果你出了车祸哦、那这个来了以后我们就发觉诶有小孩却没有安全座椅的话，那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疏忽，我们就会通报。
哦，这是可以通报。
但是对，但是有的社工就会觉得这是意外、哦哦、就那几秒钟可能就改变那个孩子一辈子的这个健康的部分，这些东西全部都要小心。所以我们希望安全监督疏忽，像还有人在浴缸里面溺死，好，小孩在里面滑就溺死什么、哦、这些其实都可以预防的。所以儿童的很多意外伤害的部分其实有时候不是意外，而是疏忽
嗯
没有注意到，然后就孩子置于险境这样子、哦、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事情。所以会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哦、所以有时候小一点他们就围一个比较安全的区域，那些都很好、哦、那你可能那个厨房是不是有小小的门，小孩就不可以去厨房里面玩、
嗯、
你家里有楼梯的话有没有那个楼梯上面的那个间隔的门，哦，这些东西都重要的这样子、哦、所以有些东西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哦、希望这个孩子的健康就不要受到这些伤害，你伤害了以后再来治疗都是不得已的这样、哦、所以常常讲花瓶碎掉以后就是裂痕就产生了，你能不能拼回去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嗯、
所以我们宁愿不要乱摔你的花瓶、嗯、这个东西就变成很重要这样子、
嗯、回到凯凯案哦，在保姆重判之后呢，四月份陈社工也被一审的时候获得判刑哦。嗯、但是回到吕律师自己有一本著作，是在儿少保护医疗现场，他把他看到的真实故事整理出书，书名叫做《听伤痕在说话》。那这本书呢，一开始第一个故事就是第一线的社工告诉您的一个他的经历。他说在拜访一户他被通报会打小孩的一个家庭，可是他做出的结论是依附关系良好的一个初步结论、嗯、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经典、
嗯、
正好可以来说明我们大家会想不到社工面临的一些真实的困境、嗯、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嗯、
对，这个故事是一个资深社工跟我说的，是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很典型的点出来社工所遇到的挑战，那他是助人工作者，
对，
他怎么样能确定跟保障他的照顾环境跟那些都是正确的跟 OK 是很大的挑战。所以那个资深社工就跟我讲他亲自的经验，就是他去拜访这个家，因为就据说他被打，小孩子尖叫哭泣啊这样啊，开门了以后那个就看到那个小女孩抱着妈妈的腿躲在后面，然后看说这谁过来这样，就是很害羞很害怕躲在后面这样。那那个社工就跟那个妈妈稍微谈了一下，然后了解身上有没有伤势这些，结果都还好都没有这样子。他就说啊、哦、如果照顾孩子有什么问题什么可以随时再跟我们联络啊，那就谢谢你这样子。那他为什么觉得依附关系良好，是因为很多人的以为就是我打你的话你应该很害怕我，你就不会跟我抱在一起或是靠在一起这样子、嗯、你就应该对我很害怕才对。所以那时候他为什么刚开始觉得依附关系良好，是因为那个小女儿就躲在妈妈的腿后面然后抱得很紧这样子的那个部分，这样他并没有躲起来或是不见、嗯、找不到这样子。所以他其实的确是有一定程度的依附关系还不错，他才会靠在身上。但是很重要的事情是这样，就是这个孩子可能也不太知道被打是不对的， 对他来说那就是他唯一的家人，所以那就是他的天，这样，所以他只能靠，虽然他是打他的人，但他只能靠在他边边这样子，然后其他的更危险，更是陌生人，对不对？好，这个常常很大的困难，这样，所以我们常常说，依附关系良好，不代表他没有虐待孩子，
嗯，
哦，那那个东西就是要孩子的，包括认知跟理解这些东西慢慢了解，所以。有可能到青少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完全不理他这样子，那这些行为可能会出现。但是重点这个故事的后半更重要，就是那个社工看了也没有什么外伤什么，就还好这样子，他就告辞，然后就门就关上，然后那个是一个走那种有楼梯的公寓的那种，那是没有电梯的，所以他就走路走一走，就是有一个要转弯的那个地方，诶，所以才走大概十几二十步而已，他听到那个屋子里又有尖叫声，不要打我啊什么什么这样，他就赶快冲回去然后敲门，还好还好吗，哦，状况怎么样，这样过了二十分钟妈妈才开门，然后小孩不在身边，
哇，
他说小孩子睡觉，你有还有什么事吗，你都看过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
但是他没有
公权力，
社工
也没有证据，对不对？
对，所以的复杂是公权力是这样，他以前没有一定要求要看到孩子，
哦，
所以他说他不让看，或是他是睡觉，他是干嘛，就没办法看。那现在儿保的社工，我们都会希望要一定看到小孩这个事情。但是其他的社工没有一定，所以收出养社工没有看到小孩就在约时间这样子，
嗯，
但是我们会要求儿保的社工一定要看到小孩，因为看到跟转述的不一样这样，
嗯，
那尤其他如果可能是打他的人，他当然不会跟你讲什么，所以后来他就只好告辞。可是对我为什么很震撼是门关上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怎么看得到看不到，
嗯，
社工看了，他没有透视眼，他怎么知道门关上以后到底有没有打他，他明明有听到不要打我的声音，
嗯，
虽然他没有听到那个工具打的那个部分这样，他要求要看小孩他又被拒绝，哦，那现在他有没有公权力去强迫看小孩，或是强迫把孩子的衣服掀开来看里面有没有殴打的伤势或很瘦，这些部分就是一个挑战跟问题。
哦，对，
医疗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医疗说我们要听心脏啊，听呼吸啊，帮你做个身体检查的时候，我们的专业就是要做这个事情。
对，
但社工的专业并不是要掀衣服跟打开这样子，哦，所以怎么样用适当的技巧去理解孩子有没有受虐，这个常常是挑战。
哦，
嗯，对，
是，
所以我觉得社工有他的辛苦面啦，嗯，但是我觉得需要慢慢定出个 SOP， 什么是合理的，可行的合理的一个部分，那社工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是比较 OK， 然后也比较容易发现假设有虐待或什么，他可以进一步去帮这个孩子求救这样子，这个东西其实重要的，所以这个 SOP 其实我觉得是应该要出来了，那儿保社工可能可以再更深入一些这样，因为已经怀疑到虐待了，前面一般的社工可能没有怀疑虐待或是还不到那个层次的时候你怎么去看，因为你没有看到那些伤势你就没有办法说是他虐待啊，对不对，哦，所以这些大概都是挑战。
嗯，在采访吕立医师之前啊，我查了一些数据，就是比如说台湾的少子化越来越严重哦，我查到最新的数字大概已经降到了5.17%，几乎是国安危机的程度，可是儿虐通报却一路攀升。那卫福部最新的一个统计是2024年总通报次数是143,500件次，那儿少遭受父母或照顾者或其他的家庭成员施虐造成的死亡人数呢高达30人哦。那吕医师长期在儿少保护的第一线，你觉得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明明孩子越生越少，可是结果这个施虐的通报却越来越多，你觉得背后是有什么根本性的原因吗？
好，我想其实我之前我们上课都会教这些啦，因为2000年的时候通报只有6000
啊， 这个数字也差太多了吧？
所以二十五年后已经暴增到14万、15万、10几万了哈，这个、部分实际上是暴增非常非常多。那有通报不一定代表虐待，然后要经过调查，
而且可能还有黑数，对不对？
对，可能还有黑数。所以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们希望这个数字增加，是因为敏感度上升，我们希望是这样的哈。但是我们不是很确定这样。那黑数的意思就是根本没有被通报，一下子发现他就死掉，像凯凯这种就是这样。
对，他根本没有被通报，
他在活的时候没有被通报，然后死掉的时候才那个。这个其实在六岁以下的孩子是比例是高的，那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觉得要提高警觉跟那个。那六岁大一点的孩子其实比较会讲，所以我们很多儿少保护通报成案的大部分都是12岁以上到18岁，因为他自己会为他自己辩护，但是小的没办法，所以小的就需要靠更多的仔细观察跟求证，这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个社政有做相关的调查，每年确定因为儿虐的关系死掉的大概从10几到30左右，所以就是大概如果平均的话大概是20几啦，所以就大概每两个礼拜在台湾就有个小孩因为不管是他有三个方法，一个是打死的，一个是饿死的，就是照顾疏忽死亡的，第三个是杀子自杀的。
哦，妻子自杀，这社会新闻也
陆续看到。对对对，这三个加在一起大概就是10几件到30件波动啦，但是其实你如果仔细关心跟注意法律的话，没有那么多件被起诉，因为有些人是完全没有承认，他也不知道，哦，小孩就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啊，明明你已经确定看着全身都伤，大家不承认的时候，那证据在哪里？所以凯凯这一次没有看护的那些照片影响会非常非常大，因为我是看了看护的照片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那个圆形额头圆形的那个淤青怎么来的这样，所以绝对不是公园撞到的这样。那公园可不可能撞到有那个淤青？当然有可能，但是你就要看那个什么场地在什么地方，然后有没有办法对起来，这个东西重要的去做那个判断这样。但是我们后来看到这些照片跟那个才知道，哦，原来凯凯是这样被虐待的，不然我们很多只知道，哦，这是虐待的伤，但是我们不见得讲得出来是什么东西虐待造成的伤这样。这个常常有很多挑战跟议题，对，所以这个有很多需要经过调查跟厘清以后看看有没有什么证据跟蛛丝马迹这样子。
正好提到这个部分，那吕医师正好是这个案子的鉴定医师，那很多人其实不太理解所谓鉴定医师还有鉴定报告，那可不可以用这个案子为例是怎么完成的？
我们在我们儿少保护医疗中心的鉴定通常是接受公家部门，所以可能是社政单位，可能是法院或检察官等等，地方法院或是地方检察署等等这些的来函去要求我们要做相关的鉴定。那这个鉴定本身有的可能是我们在医院里面有看到的病人，有的是就只有资料这样子。那资料的话的丰富度跟完整度其实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只能凭有的证据跟讯息去做相关的判断，
对，
那怎么样整合相关的，包括当事人的说法，照顾者的说法，然后我们去核对跟比对小朋友身上的伤，小朋友身上的伤是有哪些，哪一些伤势是比较符合虐待的，哪一些是可能是意外也有可能，这些也做判断。那除了身上皮肤看得见的，刚讲像脑部有没有受伤，眼睛有没有受伤，然后牙齿啊这些其他地方骨头有没有断掉啊等等，内部器官有没有受伤，这个全部是要一起看的。那有一些的伤势鉴定是只有一些照片跟就医记录，有的是一路到解剖，解剖的孩子就是过世的状态下，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些资料全部整合然后去理解，因为有些孩子死掉可能是生病了，感冒啊、肺炎啊、败血症啊、脱水啊什么，还这个也可以死掉这样。所以儿虐要死掉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才会死掉，光淤青打不会死掉这样子、嗯、对、哦、那淤青之后如果大片的影响各个器官的那个安全的这些议题，或是影响脑部的功能，这些东西就是比较会有生命危险、哦、所以重点是要提供足够的讯息。然后我们医院的做法是要开一个专家团体这个团队会议这样，所以我们大概至少都会有4到5个医师以上、哦、那可能会也包括法医师、哦、那儿科医师，我们儿童加护病房还有急诊的医师，还有这个影像科的医师、哦、那像这次凯凯比较复杂，是因为连牙齿什么都有问题，所以我们也找了牙医医师，然后我们也有一些他过世以后做电脑断层检查，所以那个电脑断层的影像科医师也帮我们很多忙去做判断，所以最后我们才知道牙齿发生什么事、嗯、因为如果从外表看它就是牙龈也都长过去了，只是缺牙这样子，就牙齿不见这样，可是那个牙齿不见以后应该有个洞嘛，
对，
那个洞是没看不到，就整个盖过去的，所以就知道这个牙齿这个断裂跟那个不见的那个时间应该是有超过1个月以上这样子，所以那个是旧的一个事情，不是新的。光掉牙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牙齿的那个根的地方应该会看得见这样子，所以那个有些判断，还有包括后来的电脑断层这些加整个判断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些，但是我们没办法还原凯100%所有的事情，因为有的没有证据留下来。
对，
那通常那些淤青都是最后1个月的
哦，
但是他被照顾好几个月嘛，对不对？所以额头的淤青我们在死掉的时候没有看到
哦，
我们那个特殊的淤青，但是我们看到额头其他的淤青这样子哈、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其实是个动态变化，在不同时间你看的这个讯息，怎么样整体去做判断很重要，所以我们也不能只看解剖。好，解剖就代表解剖当时的状况，好，然后可能会距离死掉以后的还有一些后续的变化，这个也全部都要注意、哦、所以我们就要拼回去原来的、哦、他哪里不舒服，哪里开始淤青，哪里开始有问题，然后怎样去做整个完整的推断，然后包括身高体重的这些推断。那我们后来就发觉很多都没有讯息，没有资料、哦、那个身高体重的那些数据都非常的少，那平常没有记录哦，那如果他去
没有被要求记录，
没有被要求记录，对、
嗯，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对，
嗯、所以跟我们自己养小孩经验差很多。
对，我们自己都会盯着那个本子，然后那个手册几个月要怎样怎样的时候，
对，没错，
对。但是社工因为没有这个标准，所以我们每次在追问的时候，他们就现在我问了，他们都说有啦，可是我从来没有真的看过他们是不是真的每个孩子每个月都有相关的身高体重记录跟这些部分一起、
嗯、
因为现在如果有去打预防针，医院会量，
对，
或者卫生所会量这样，但是如果没有打预防针的时候，那几个月如果我们自己觉得安置机构还有收出养的寄养家庭等等这些的部分，其实应该还是要去了解、
嗯、
而如果他是被安置的个案，安置在爷爷奶奶家，那些也全部要去了解，因为他的风险就是高一点、
嗯
哦、虽然不一定新的地方会受虐，但是他就是中间有困难跟问题，其实这个孩子受虐过的孩子不好照顾，他有很多害怕恐惧，会尖叫，会做各种行为，甚至可能有暴力行为，打你啊干嘛，这些都可能会出现这样子、嗯、那这些都是创伤后的表现，那这些东西怎么样去疗愈照顾其实都很重要这样子、嗯、对。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觉得很简单，像身高体重这个事情我们就到处去讲，那现在很多的单位其实都开始有做这个相关的部分、哦、但是我们的期待是应该有个 SOP 啦、嗯、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标准应该要做什么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标准，就是随便大家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时候，就很容易漏掉那个重要讯息、哦、这个就变得很重要，
是是
这样，对，
是嗯，吕医师提过，如果我们怀疑孩子可能遭受虐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立即通报。然后凯凯案之后呢，好像有邻居曾经说他听过这个哭声、嗯、可是没有通报、
嗯、
所以现在非常非常的自责、哦嗯、可是的确这好像是我们华人文化的一个传统，会说啊，清官难断家务事，那别人打小管小孩，只是在管小孩，我们好像如果误会了是不是邻里关系不太好相处啊，那对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呼吁的责任通报这个概念、嗯、
对，我想 我们一直希望倡导的是管教小孩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嗯嗯。
哦，那其他方法比单纯殴打，其实刚开始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做好的方法的话，其实后续要打小孩的机会不高，这样子哈、哦。那你就可以用理解的方法，然后要教导的方法，让哎有时候就要给他时间，他是哭闹的时候，你就是要让他情绪可以抒发。调整完心情以后再来教他、
嗯、
哦，那你情绪上大家都教不了嘛，所以常常说哎，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的概念就是这样、哦、因为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很激动，那时候没有办法理性思考，小孩也一样，那、啊、小孩本来就很多冲动控制跟那个都在学习阶段、
嗯
哦、所以他可能就是不懂这个，他就只好用哭闹，因为哭闹是大家会去注意他的方法。
嗯，
对，所以对他来说最快叫大家来注意他就是哭闹这样，所以很多小宝宝你这边笑有人会来吗？没有人会来，但是一哭多远就会冲回来对不对？你就会看他那个状况跟那个部分这样，所以那个东西是人性啦，就孩子成长的这个性格中间的一个部分、嗯、所以如果他每次哭哭很久以后都弄不浪惨没有人理的话，他就越哭越大声，然后各种行为就开始出现这样。可是哭了如果有人回应，不一定要解决问题，有人回应知道哎，他有关心的话，那个部分的话他哭的时间就会有限、哦、然后他就会开始学习，那你叫他来以后哎，要做什么，怎么样去互动，怎么样学习，那些动作会出来。所以我们会希望用正向教养的方法来去带孩子、哦、那需要一些时间、哦、因为其实殴打大家觉得好像很快，那其实只是吓到跟害怕、
嗯、
所以你做的事情就是用一个小刀插在他的心脏上面，叫他不要动，不要弄，不要感觉，不要干嘛，不准怎样，但是你没有告诉他，那他有这个需求才做这个行为、
嗯、
那你怎么样教他用好的方法去表达他的需求，
表达需求，
对、嗯，所以一个小孩一直吵着要玩具 就不可能，他就开始在地上打滚、那个、哭闹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哦、现在有的家长就很厉害，就是让他情绪发泄完，他可能带到比较吵人家的地方，让他给他时间去调整、哦、然后就说哎，有些事情我们就要好好说发生什么事，然后去了解他背后的原因跟什么，你打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告诉你了。
嗯嗯 嗯。
所以你那个中间的关系又开始产生困难，然后那个殴打的那个恐惧跟害怕的部分、哦、就是要让他知道教训、哦、这些东西的事实上没有办法促进他的理性思考跟做判断跟愿意跟你谈。
嗯。
所以我们遇过有的父母亲说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的孩子明明那么乖。怎么会做这些行为，怎么会做犯法的行为，那个不是很多嘛、哦、就是某一些例如说杀人或干嘛、嗯、预警杀人，每个人都讲这样，他看起来很乖很好啊这样，可是很乖很好却不愿意跟你讲话、
嗯、
他就有一些问题他不愿意表达，所以乖只是顺从，顺从是不是就真的他懂要做什么，不一定 哦有时候是很可怕的，有时候是他反正讲什么都没用就会被打，所以干脆不要讲，他做他的，或是反正就是不要被你发现就好了，他爱做什么都可以这样。所以很多管教为什么会失败，很多为什么他觉得明明这个孩子这么好，因为他在你的面前表现一套，那背后还有那些需求没有解决，没有回应啊，那怎么办，他就用别的方法去弄。
嗯，
其实最后很多亲子最后就形同陌路啊，甚至那个很多都是严刑峻法下面的严格管理造成的一个问题、嗯、啊，不只是中间的关系不行，而且会压抑整个个性的成长跟那个互动人际关系，还有他心里很多东西闷在心里跟压迫的，最后就会爆掉，最后就会产生各种忧郁症啊，想要自杀、啊、这些部分。所以青少年这个非常非常多这些问题，那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很多创伤没有被解决，没有被支持，不一定能解决，但是没有被支持，没有被回应，没有被照顾到，
嗯，
只是用殴打的增加更多的创伤给他，创伤没有办法照顾疗愈创伤，只会让创伤越来越严重。
嗯，
这些东西就是要跟他讲的事情，就是用殴打的没有用。
嗯，
现在越打越那个啊，就是他就越来越反抗跟对抗。所以现在全世界出现的一个趋势是青少年暴力。
嗯，
很奇怪，那个青少年就是暴力到不行，嗯、就把父母打一顿啊，
割颈案。
对啊，都有啊，很多很多这些暴力全部出来、嗯、所以他可能对他的同侪，他可能对他的对上对父母亲、嗯嗯、 对爷爷奶奶，好拿不到钱就给他怎样怎样，这个其实也全部都开始出现哈、哦。其实我们教孩子教的就是暴力的时候，他学会就是要用暴力去对待别人，这些东西都需要改变。所以我们觉得很重要是非暴力的社区、零暴力的社区的重点，我们有话好好讲，好好谈。不要用暴力，不管是这个身体暴力还是语言的暴力还是冷暴力，这些东西都不好这样子。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可以越来越文明、哦、然后让孩子可以学习这些部分、哦、我觉得这部分进步很多了。 我在大学上课的时候他说哎，比较没有听过哪个什么小时候就被打到大了，我们以前小时候很多，像我父母亲就没有打我，但是老师打我这样子、
哦、
那这些东西的部分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目前开始慢慢、有转变，但是语言的暴力还是非常凶猛，好，所以那些同学都说，哎，他没有肢体暴力减少了，但语言暴力还是非常的恐怖，让孩子害怕跟恐惧跟那个孩子出现这样，所以这些东西要逐渐改善。我觉得我们有机会越来越文明，我们希望我们的台湾的风景最美的是人嘛，对不对？那个人绝对应该不是暴力对待别人的人、而是好好协助支持、互相好好走，然后让生命可以很丰富很棒的一群人这样。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吕医师就好，就是您刚刚提到是十几年前投入这个儿少保护的工作，然后提到陈快乐司长，当初其实本来构想一条龙式的服务，但是有困难。可是在凯凯案这个事情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如果台湾真的要避免下一个孩子再被漏接，你有没有特别想呼吁的地方在体制上？
好，那个一条龙就没有成功，不过后来就变社会安全网出来。但是社会安全网我觉得那个网络的合作跟密集度还是有很多可以在精进的地方啊，这样子齁。所以很可怕的事情，有次有人问我说会不会有下一个凯凯，我说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每年其实凯凯是上新闻的，被媒体高度关注的案件，我们有很多上不了新闻。那通常我们也不希望一直把这个事情上新闻去让大家公审，或是孩子的名字什么全部都被揭露，然后之后他看到这个东西也可能会对他的创伤的部分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蛮复杂的，我们其实希望照顾儿少的这些网络需要再更好一点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可能要靠专业的合作，可能要靠一般民众的这个警觉性也要提高跟注意。那我们常常讲的事情就是这个邻里长好像都通报率超低这样子。可是 好几个我资深社工朋友他说他去问邻里长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那家
哦，但是没有通报、
没有，可能是怕邻里关系打坏，像你刚刚讲的，或是说选举他就不支持谁啦，我不知道这样子。但是其实通报这个东西就是希望多一些人来关怀孩子，来看看孩子有没有需求。所以如果刚好是脆弱家庭，社工刚好有资源也可以引进相关的资源照顾资源。有的是家长已经照顾太累了，那怎么样把托育资源，好的托育资源引进来，然后怎么样帮助这些方式，其实都是好的。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少子化了，每个孩子大家都把它当做宝这样子。那有的家庭可能资源比较困难一点，那有没有办法让他更多一些协助跟帮忙，让他可以好好照顾，其实我们是很期待这个部分可以进展。那这个要靠大家的关心跟关怀，所以当这些讯息，这些奇怪的讯息一直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高警觉。那我们也常遇到说有幼儿园有一个某个教保员就扇小朋友的巴掌这样，其他老师都没有无动于衷，所以我们旁边的人如果不关心不关怀的话，那就表示其实我们就是认同那个人可以做这个事。那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不行，就是不能做这些事情。所以儿少的工作者就是不能用暴力的方法去照顾他所要照顾的孩子，就是不行这样子。那这些东西就是大家需要提高警觉，然后去关心。那有问题就要早点讲， 早点讲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不管是教育更正去做什么防范措施跟注意的事情都可以。那最近有在谈那个监视器的问题啦、就是居托单位是不是装了监视器就 OK， 我们也遇过有一些他就躲到监视器照不到的地方去殴打这样子。重点是我们觉得应该有好的教育训练去让这些人员照顾的时候要符合专业，然后找到别的方法，然后要知道自己在情绪中的时候要怎么样调节。因为你没办法给你没有的东西，所以气得要命的时候你只能给愤怒情绪暴力这些东西出来。但是当你可以调节，可以调节好以后，诶，这个情绪稍微和缓以后，你回到理性的思考的时候，你才能用理性去对待孩子。那孩子在学习中他才会学习，哦，原来用理性去对待这些，按理性来说明。啊，你哭得要命的时候，大家虽然会陪伴他，确定他不受伤，但是哭没有什么用，因为你不表达你的需求，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忙，大家都不知道你为什么哭。他就要慢慢学习，哦，我就需要用表达，我需要用什么方法让大家懂我，然后可以给我支持跟帮忙。
是，
对，这些东西都是重要的。对，
是。如果我真的想通报，那通报的除了113保护专线报警还有什么管道吗？
Google 也叫关怀一起来的网站、ABCD 的 E、那113是比较好记的，大家都记得。那其实113会有人24小时接电话，他把资料就打到关怀一起来的网站 ABCD E 的 E、所以如果你不想讲话或是不想回答问题，你就是搜寻那个网站，然后左上角就有一个通报的地方，点下去你就文字输一输，你也不用讲什么话就可以把它通报出去了。对，那这个中间通报人是要匿名，就是他不能泄，我们不能泄露任何通报人的资讯，所以不可以说是谁通报的这样子。那是希望保护通报的人可以让他有机会愿意去救孩子这样，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啦，就是说
怕被报复，
对，怕被怎么样这样子。那基本上他是匿名的那个措施这样子。那但是要提供受虐孩子的讯息，不然他找不到那个孩子。也有我们通报单位有时候遇到一个困难，就是有人通报说我附近有个孩子在哭。
对，
在哭的时候他到底在哪里哭，什么地方，他有的社工就到处要去到处问啊找啊，这些东西就常常很困难。所以如果能越具体越好，在什么区域，在什么地方发现孩子的样貌，是发生什么事等等，那越详细的描述可以帮助我们社工，如果觉得这个有危险性，所以你要写危险性跟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那你如果你通报只写小孩不乖，这样没有用这样子。所以通常就要看哪里会担心跟怀疑孩子有受虐的状况。他可以讲说这个小孩受得要命，好像都没有吃东西，这个就这个是重要，这个可能疏忽没有被喂食，没有进食的状况，这个东西都是需要去注意的这样。
是，对。非常非常谢谢今天来到节目中的吕丽医师今天资讯量很大。那最重要，如果要大家记得的话，请大家都急迫一点，一定要好好
关
心，
关心孩子，
对，关心孩子。那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如果大家听完节目有任何回馈，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静向人间》，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